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上一个星期讲的是五百弟子受记品，五百弟子受记品的代表人物是富罗那，因为富罗那呢，那么这个他呢，在听到了佛以这个方便法门，这方便法门使人得如此的自在，得如此的啊，生活在一个真实里头。你看过去佛在刚开始教弟子的时候，他所教的是从四圣地，从八正道，然后这个要讲的是讲十二，重点摆在十二因缘，四圣地、十二因缘、八正道。那么这些基础的功夫教完了以后，弟子们他的感受是什么？哇，这佛法真难学啊！你看，人生是苦的，有这么多的苦要去承受，要去磨练。不止如此，还要勘破它，是不是？啊，要勘破十二因缘。其实看破十二因缘呢、这个从无明开始啊，只要一个人开始有一念无明呢、再下去都是一直卷进去的，卷到老死，然后呢再度再起无明，你一直在那个链子里头脱不开来的。那么所以在那个时代，他教的教法里头，你看他教的是关门，他的关门他教的是止门，这止门关门都是这样教的。所以你看到有 慈悲观，有不净观啊。那么你看在教慈悲观的时候，他是让我们转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不会停留在那个嗔恨心里头，他要我们从不净观里头，让我们不要陷在一时的执着，一时的贪那一时的一种感觉或者是色相上的满足。他采取的止观是不二的，他要你舍去很多的享受，让你心即刻能定下来。这些基础的功夫是要的，但是这个基础的功夫学久了以后，会觉得好像一个人只有学能够守完整的戒，能够真正让自己心定下来，这样才是真正的佛法。可是这样子的一种修行的历程呢，却慢慢的会让我们变得不自在。那么你要注意的是，前头所教的这些东西是一个基本功夫，可是这个基本功夫却不是你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是要你这个人他真正的不会被这些色相的东西给你把你绑死的。我最近用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方式，也许各位会更清楚，你不要被种种的色相，也不要被种种的那些外头的境界把你绑架了。我用绑架这两个字，你可以更生动的了解他。有一个人在你的面前给你讲几句很恶毒的话，你的心马上就勃然大怒，你就被他绑架了。有一个很美的美色在你的面前，你就跟着他走了，你当然是被绑架了。有一个引诱，人家跟你讲哪个地方可以去，可以花杂金可以赚，那你就去了，那么你就被他绑架了。也就是说，人要能做得的主才有自由分，有这个自由的时候呢，那才有智慧可言。所以你千万不要被境界、被欲望、被种种的色相把你绑架了。我们所有的痛苦，我们失掉心灵的自由，都是因为绑架而起的。绑架者执着也，你只要执着就是被任何一个东西绑架了。所以用现代的语言来讲的话，就是绑架。你经常把你自己的内心的佛性绑架住了，你就被绑架了。有时候自己绑架自己，别人也会绑架你。那你什么时候才会得到自由，得自己的 自己的做得了主呢？那么这个富楼那呢，在听到了佛讲到了他生命的原来的面貌，原来是那么样子的方便，是不是？是那么样子的，所以的如来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缘，如是果，如是报，本末如是本末究竟。你想吧，你现在应该回到一个问题来，到底我们学佛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是什么？是我们成为一个像这尊佛像一样坐在那个地方一直都不动，这是我们的目标吗？所以我们有一位同修好多年前他问我，他说，郑老师，师父一再的交代要把弥陀经啊练上千次，你练了没有？我说我练了。你真的练了一千次吗？我说我超过。哦，那练这个阿弥陀练完了以后就真的会到弥陀世界吗？我说真的。他说可是啊，我不太喜欢那个弥陀世界。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啊，那个弥陀世界都是金黄色的，到底它有多美？那弥陀世界现在你坐在一个莲花上莲台上坐，老坐在那里，这有什么美？我说我问你，你喜欢不喜欢买一部轿车？他说我喜欢。那么轿车有各种不同的轿车，他说对。那你是不是一部轿车一直都放在那个地方？你买一部轿车就是坐在轿车上那一直都不动的。他说可是经理连看起来好像到最后就坐在那莲台上嘛。我说你弄错了，它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让你坐在一个像莲花妙法莲华这个花的花座上，当花开的时候果也是诚实的，它其实也很像一部车子，可是这部车子是要给你开的，是要让你去游山玩水的，是要是牛羊车牛车啊，羊车鹿车牛车一样的，是随着你的根性，你要真的去用那些车子才行的。你可以十方法界都可以到的，你可以参访每一个不同根性而成就的佛所化度的不同世界的，所以那有无穷的美妙。可是这事情却也回到我们的人世间来，也有无穷的美妙。我们有人问，你喜欢你自己吗？那当然我也要问你，你喜欢每一个人吗？你说通通喜欢或通通不喜欢？你被我的问题给绑架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我在问你，你喜欢自己或不喜欢自己，你就答一个喜欢或不喜欢呢？为什么我问你，你喜欢每一个人或者不喜欢每一个人呢？那你为什么会被我这个问题绑架了呢？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总觉得，我们到底是幸福呢，还是不幸福？我们到底是成佛呢，还是不成佛？只要你现在一个是成佛与不成佛之间，这世界只有二分法，那就不成功变成人了，不上天堂就下地狱了。可是不是如此啊，你不能够被这样子的东西完全把你绑死。那么真正的开悟是什么？是开悟出来了以后发觉天堂也在这里，地狱也在这里，人也在这里，天也在这里，菩萨也在这里。所以他开给你的是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那么十法界的实如就是这样子啊。你会回过头来看看你自己，拿一个镜子看看你自己，你自己是什么？你到底是谁？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真的相同吗？20年前的你跟今天，你再看看到底相同吗？那么再过20年30年以后， 差别又有多大？那个时候你在修菩萨道，现在也在修菩萨道，那个时候一念清净，现在也是要一念清净，可是现在是满脸都是皱纹啦。20年前我可是一个小伙子啊，还相当的可观的时候啊，前途还是相当看好的时候啊，你看吧。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一念清净，就在那小伙子里头清净，我们现在比较老了，在老的这个地方清净，我们有一天我们也在我们死那个地方找到清净。正因为是清净的，所以小伙子的时候，在小伙子的智慧里头，我们这个壮年人，在壮年人的这个智慧里头，老年人到老年人的智慧里头，所以是千变万化的啦，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啦。所以啊，富罗那听了世尊这么一讲，他恍然大悟。所以各位，也许你只是一个月只赚1万多块钱、2万的扫扫马路而已，这件事情就是成佛之道，就是那个你赚1万多块钱扫马路，一大早去扫马路这件事情，是你成佛之道。也许有人说，老师，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都是在家里都是无名英雄。对，你就在家里当家庭主妇无名英雄，这件事情正是你的菩萨道，正是你的大圣佛法。你来告诉我说，老师，我失业了，我好痛苦啊。我告诉你，失业痛苦这件事情，正是你现在成菩萨道的东西。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就是你现在在体验着的这个失业的这个状况，它正是你的菩萨道。你一辈子身体也不好，走起路来又一拐一拐的，工作也不如意，你会说，我这样子怎么能，我的业障一定很重吧？我说对，你的业障很重，可是你要注意哦，业障很重的意思，功德也很重哦。你把业一转，它就变成功德很重哦。我不是几次给各位谈这件事情吗？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你现在正在受很多的苦，你也别想说这些东西你想逃脱，你去看嘛，那个戏台子上面在那演苦旦的那个人，他一定是这出戏这边戏哈，在演苦旦那个，一定是这出戏的演员里头的明星。演皇帝的那个人一定是他的演技比较差的，才可以去演哦，因为只要亮相两次，坐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可是那个苦旦是从头要演到尾哦，悲剧英雄是从头演到尾哦。你到最后呢，你从戏台子下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来跟你握手，十方菩萨都来跟你握手。你演得好，你有这么多痛苦的事情，你一个月收入只有这1万来块钱，你能够撑得下来，你活到了最后，自然是能够到这边来。了不起，你的业重，可是你的功德也重。所以富有要修行是一大难呢，贫穷困苦修行反而容易。上天以后没有办法修行，是因为他太快乐，人间有苦有乐，好琢磨啊。我们是经典上告诉我们的是如此的。所以这一讲富罗那通了，就富罗那很高兴了，所以富罗那很高兴的时候，佛为他受记啊，所以佛为他受记。那为什么佛为他受记呢？讲他的因缘，他说他七佛，从七佛的时代，每一个佛的时代他都是说法第一，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是说法之一第一。什么叫说法？当老师的就是说法。我不晓得我们在座一定有好多老师啦，我也想说在这里之外的有更多的老师，这些老师都是不是七佛以来都是说法第一的？我知道有的老师不是说法第一的啊，但是一定有很多老师是说法第一的。所以为他受记，受法名如来，是不是？而在这一段我们特别讲的 富罗那这一段特别讲的是讲六通三明八解脱，所以他那个地方叫做善尽，以他的结名就叫做宝名，他那个地方以法喜为实，以禅悦为实，是不是？我们上个星期是讲这里，所以接下去呢，佛就讲了，他说你有没有看到啊？那这个五百弟子呢？啊，那么两千阿罗汉啊，在那边，那里面呢，有其中有五百阿罗汉，同时都为他受记同一个名号，叫普明如来，是不是？而通通受记的也有他们每一个人。都自己各说一个自己的比喻，这五百阿罗汉都做了一个比喻，他的比喻是比喻说一个亲戚来到他的家啊，那么他呢看到他啊，这个要去远行啊，那么就给他缝了一个宝珠夜明珠，放在他的那个内衣里头，衣袋子里头，把它缝在那里，可是他喝醉了才走，喝醉了以后才去旅行，他后来钱用光了，没有钱，所以变得非常的潦倒，到处变得很潦倒。结果没想到在另外一个城市上见面了。见面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亲戚啊，才跟他讲说：“拙哉，小子，你这个傻瓜，你那一天去我那里说，我给你缝了一个夜明珠，你把那个拿去典当，你可以用，有多少钱可以用？”一摸才知道自己有一个夜明珠真的在这里，可是他不懂得用它。你知道那夜明珠是什么？你的佛性。所以现在佛也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现在在读《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佛现在又在说法了。注意，不是我为我们说法了，他一样这么说：拙哉，小子，我那个时候就告诉你，你的口袋里头有一个夜明珠，你怎么会都不懂得拿来用呢？就是这道理。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我们讲到的五百弟子受记品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接下去要给各位讲啊，受学无学人记品。受学也就是学人无学人两种。什么叫做学？什么叫无学呢？我们是在讲四果，我们讲四果，四果是指哪四果？四果就是讲须陀原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欧罗含果，就是四果。这个四果呢，须陀含果哈、是预留果，预留果就是入门果。那佛的入门是什么东西呢？佛的入门就是你不被三界所惑。哎，这个真不简单了、所以入预留果最不容易的，你不会被三界，你不会被啊这个色界、欲界、无色界哈、所惑，那么你就能够预留果。预留果不是你进到这里来说你皈依了，你就预留了。预留果啊，预留果的意思就原来的啊斯陀原啊，这斯陀原呢，它的意思就是预留，你已经入道了。哎，这并不表示你皈依了就行了、这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你自己不会被所有色相的东西把你绑架，这是很难很难的。欲望会绑架人，色相会绑架人，无色相也会绑架人。有的人说：老师，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欲望了，我也对这些色相的东西也没兴趣了，我万念俱灰，万念俱灰也被万念俱灰所绑架，那个东西就是你就是完全放下来，那无色的东西一样出问题。你不会被这些东西绑架是预留果，所以预留果。斯陀含果是一来啊，一来果，也就是说一往来的意思。我来此修完了以后就可以走，我不只是不被绑架的问题，我已经开始有不被绑架的自由，但是我仍然还有一个很好的愿力，我只这么一念来去而已，这不简单呐、是不是？这已经很不简单了。阿拉含果呢，它就 从此他不再往来，你看他完全不被绑架了，他任何细腻的东西都绑架不了他了，那个是不来过。第四个是阿罗汉，阿罗汉已经不只是不来了，他能够杀贼啊，不只杀自己的贼，能够降服魔君。佛在菩提树下要降服魔君的，降服魔君就是杀贼。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要能够在自己的心灵生活当中能杀贼，能杀什么贼？有诱惑来的时候我能够切断它，就是杀贼。有烦恼来的时候我能切断它，就是杀贼，就是杀贼。我们呢不只是能杀贼，我们能杀别人之贼，就是说别人在碰到难题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帮助他，能帮助他那也是杀贼啊，所以那叫杀贼。又叫做应供。什么叫应供呢？我能够可以让人供养的，你看自己能供养佛，又能够接受供养。接受供养并不是接受送给这一位法师一点啊，我送一个，说老师师父我供养，这是我供养的，那个是你供养三宝，是不是你供养了？但是你能供养，也要能够接受得起人家供养，能应供，这很不简单的，因为他已经能够超度啊，那么一切有情众生了，那就是能够应供，不生，他已经不生不灭，有中道之意了。所以，只修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修这三果的叫做有学。你还有，你还想啊，你的修定修静里头你还有。可是阿罗含果呢，就已经是无学人了，就是他所学的是无学，也可以这么讲说，也不需要再学什么了，他自己内发就已经很够了。所以前面的这个四果呢，也就是说有外语的努力，后面那果已经努力到这里，他自己已经可以展现出来了。那么好，我们知道佛现在在这一品里头，他要受学无学人，就是对于这四果通通都要受记的。那么这里受记一开始的时候呢，是阿难。你看阿难从五百弟子受记品开始了以后，阿难跟罗侯罗这两个人，这两位弟子呢，他怎么说？他说：“我等以应有份，师父啊，万马是爱五分在在啊，唯有如来啊，我等所归。我们希望你所讲的这个如来受正等觉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都希望有份，能够受得到受记啊。”那么阿难是侍者，是佛的侍者，世尊的侍者。罗侯罗是佛的儿子啊，是他未出家在皇宫的时候他自己生的儿子，后来也出家了。这两个人，这里我要给各位讲的是讲受记啊。各位，你在家里在平常你也在为人受记，你知道吗？受记是佛为弟子受记，是受菩提记啊。但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常常也会对自己的子女、对自己的学生、对自己的朋友受记，但我们受的可能是受地狱记，我们受的可能受烦恼记，我们受的可能是障碍记。我们要注意这问题哦。受记这两个字是一个中性的名词，所以他讲的是叫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是受正等觉记啊。那好，你平常在家里对待你自己的子女，你跟他谈话，如果你自己就不讲理，你跟他受的就是不讲理记。要注意这事情，我们自己时时刻刻都在受记，我们也拜。所以你来学佛，你受菩提记，并不是今天我们在讲这受记的时候你才说你受记，等一下这所有人念妙法莲华经的佛都受记，听闻妙法莲华经的通通都受记，各位通通都得受记。但是你那个记到底受了多少？他为你受你得了多少？他为你受你受用了多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你看从刚刚一直讲下来啊，从 从过去这么多个弟子这样受记下来，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富罗那也受记了，现在阿兰跟罗侯罗都想受记了，这受记呢都受了，人家他们都过去更古以来他们都已经修炼了很久了，我们现在能听闻佛法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福报，我们当然也修了一段时间，现在他也为我们受记，但千万记得你要把受记这件事情当活用，你时时刻刻你在念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你在受记，你也在受记周边的很多人，这是受记啊。受记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个中性的名词，但是我们看到小孩子，我们跟他讲，我们对小孩子说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毫无啊口不择言啊，也许我们对小孩子这么说，你怎么吃饭的时候这么大声，吃汤的时候，你知道你那声音那么大声像猪，你知道吗？你给他讲的这一句话就等于替他受一个记，就叫做受的是一个猪这个记，你懂吗？标签画出来了，我们不恶口的原因也在这里。你要知道修十善类里头四个啊，都是跟我们的口有关的，是不是？我们不恶口，我们也不两舌，是不是？我们当然也不起语，不说好听的话，所以我们的口要注意，常常因为不小心我们就在造了很多的业啊。你给他造了那个业呢，那个业跟你说出去的东西呢，它又发生一个原生的关系，你脱离不了它，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呢在佛门里头常常讲，你不可以随便诅咒别人，你知道吗？你千万不能够对一个王者临终的人啊，你给他烧了一个香，跟他讲你一定要去找他算账，那个啊诅咒，你要去找他，让他们全家全部通通都遭受灾殃，这都是很不好的东西啊，你没有帮他解，你还帮他结啊。所以我在这里顺便给各位讲，受记的意思是很广的意义啊，我们要注意。但我们知道我们世尊为我们受的记都是正等觉记啊，他对弟子是这样，所以你看正等觉记在平常教育里头也是这样子的。今天孩子啊，那么他回来的时候，诶，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公益回来给你看，这公益实在是没有什么，但是你这个做父母亲的人说，诶，孩子，你做这个做的我很喜欢，你打完了成绩以后是不是可以送给我？诶，这句话讲完了以后，小孩子感受如何？就是说，哇，妈妈好欣赏我现在做的这个小公益作品。这个小孩子他就将来就很喜欢公益，也很喜欢去构思一些更新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受记的，他最后真的也会那些了。佛陀为我们受记的也是一样，他的受记的我们都会成正等觉。那么好，阿难是佛的弟子，阿难在佛灭度以后，阿难呢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啊，说他可以跟其他大弟子们一起啊，那么有同等的地位，虽然他是佛的侍者，但是还没有。所以啊，这个阿难呢在那个时候呢，那么他才去真正的他才去找到了这个苦行的大弟子来为他说法。可是他说这是不能说的，你一定得自己来才行。阿难自己关着门，就在那个时候他降服了魔君，所以阿难入于大弟子之列，以后所有的经都是阿难集结的，以后的佛经是阿难集结的。现在阿难要求受记，佛还在的时候啊，佛为他受记，可见那个时候阿难呢还没有到真正到阿罗汉的地步啊，还没有到啊。但是呢现在呢 佛为他受记，你看这个受记的意义有多么重要。他给他设计的受记的是，受记叫什么？叫做山海会自在通往，你将来会成就啊，在啊你供养啊百天一佛以后，你将来会成就山海会自在通往。可是在为他受记了以后，有一位菩萨叫做新发义菩萨，他跟他一起的有8000人闲坐试炼，他们心里面都这么想：我等尚不闻诸大菩萨得如数记，我从来没有听过像这样子的声闻弟子，阿兰那个时候是声闻弟子啊，那么他能够得这样子的受记，有何因缘诸声闻得如是觉？是什么因缘像这样子的声闻他能够受记得如此的决定啊？那么佛怎么说呢？佛知道新发义菩萨心里面有这么一个怀疑，所以佛就说了，佛为大家说，他说我以阿兰等，他跟阿兰以及更多的其他弟子，与空王佛所，在空王佛的时代，我们同时发正等觉菩提心，当时一起发正等觉的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兰呢，常乐多闻。阿兰呢，他一直都是常乐多闻，经常都是啊，禅悦啊，欢喜，而且多闻啊，他很广博，可以听到广博，很博学，很多闻，博学多闻。我常精进，是世尊说他自己是常精进，实际在苦修。是故我已得正等觉，所以我现在已经自己完成自我实践，我成正等觉。而阿兰护持法，以护持未来佛法藏。而阿兰呢，一直呢以常乐多闻，他不断的在护持佛法，以护持未来的佛法的这些三藏，三藏就是佛法的经律论，谓是三藏。经之是经文，律就是戒律，论是解释那些经所发挥的一些文字。那么，故获书记，所以今天我为他受记，将来阿兰啊，他成山海会自在通往。可是，在旁边的罗婆罗佛的弟子，他也在等待，是不是我已应有份，我也应该有一份才对呀、啊？佛也知道罗婆罗在想什么，所以也为他受记。那么罗婆罗是他的弟子，你知道这个中国有一位圣人，西印度一位圣人，中国的圣人孔子，他也为他的弟子子瑜啊说过这个四书五经。那么世尊呢，也为他的儿子罗侯罗出家了以后，也为他说法。当罗侯罗呢出家来到了，还没有出家，来到了佛陀的这个金色来的时候，佛陀他来跟他一起啊，来探望他，也就来跟他一起也听听法的时候，他还没有真正是作为他的真正的弟子。有一天罗诃罗来了，他跟他说：罗诃罗，你去帮我端一盆脸盆水来给我洗脸洗脚。罗诃罗真的去端了一盆水，用脸盆盆水来给佛陀洗脸洗脚。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佛呢就洗过脸也洗过脚，他就问罗诃罗，他说：罗诃罗，我洗过脸也洗过脚的这样子的水干净吗？ 他说不干净的。我洗过的这个泥，这个泥，看这个水还可以拿来做饮用，或洗拿来煮做东西吃，可以吗？洗涤菜肴饮用可以吗？罗诃罗跟他讲，不可以。他说，人的心就如同这一盆水，你把它搞脏了以后，你就没有办法拿它拿来当作我们饮用以及洗涤之用了。罗诃罗，请你把这个水倒掉吧。罗诃罗很恭敬的又把那盆水拿去把它倒掉。请你把脸盆再拿来吧。罗诃罗把脸盆放在他的面前。当他把罗诃罗把这个脸盆放在世尊的面前的时候，世尊用一脚砰当一踢就飞得很远了。罗诃罗去把它捡回来，罗诃罗又去把它捡回来。他问了罗诃罗，这个脸盆被这样一踢以后，它现在已经坏了吧？他说坏了。这样还能用吗？他说已经不能用了，完全不能用了。他就跟他说，人必须永远的守佛的戒律跟守佛法，如果没有这套戒律，那么这个脸盆很快就会被踢坏，就会被弄砸，他就永远输掉了他的大用了。罗诃罗你懂吗？罗诃罗说懂。罗诃罗是从此出家的。所以佛世尊在教弟子的时候，他并不是用骂的，也不是用苛责的，也不是用文字叙述的，他有时候是那么样子的直接，用一个东西他让你去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所以你该知道吧，孟母呢会把那个沙给截断，你一定会这么想，他怎么那么笨，为了教一个小孩子把那个沙给截断。对，那个沙如果没有截断，小孩子永远也看不出来那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哪里了。是如此。现在佛为罗诃罗所受的记是受什么呢？是倒七宝华如来，一样十号具足。什么叫倒七宝华呢？一切都是七宝所成。什么是七宝？你的心必须七宝所成，因为极乐净土世界是七宝所成的。你的心也必须像宝石那样子的清净，你的心也必须像宝石那样子的尊贵，你的心也必须像宝石一样的不会被污染。所以当七宝法如来，它具足如来十号。所以告诉他，他说你将来啊，你叫做倒七宝华如来，你的那些所有的功德十号具足都如山海会自在王如来是一样的啊。他的意思说，你跟阿兰受记的，到最后你的那个国度，你的因缘，你具足十号都跟阿兰的是一样的。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世尊接下去也为学无学2000人受记的。他说阿兰，如见是学无学2000人否？他说阿兰，你看到那边有很多学无学的，已经有的啊在前三国的，有的到第四国的，那么学无学的你看到没有？当这些学无学当供养54界微尘数诸佛如来，那么这些学无学的这些弟子要供养50个世界微尘数，那没有办法讲了。50个世界把这世界磨成粉，像微尘一样啊，没那到底有多少数量呢？有那么多佛的如来恭敬尊重，名宝相如来，皆同一名号。这2000学无学通通同一个名号，是宝名如来了。这是学无学啊，受学啊无学人祭品，这是到这里受祭，受到这里。那么 受记呢，是通通会受记的。佛呢，是乃至于听闻《妙法莲华经》，诵读《妙法莲华经》都为他受记的，所以现在他会广博的受记，广博的说法，所以再来去讲法师品。什么叫法师？看法师品呢，是从药王开始的。药王菩萨是佛呢，就对药王菩萨及他的八万大士，也就是我们过去给各位讲的，比如说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一样有无量无边的菩萨，观音菩萨也是无量无边的菩萨，那么药王菩萨一样的有八万大士一起，所以佛为他说，那么请问什么叫做药王呢？什么叫做药师琉璃光如来呢？药王的意思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位法师，每一个人都要成就药王的性德，能够治疗对方的痛苦，能够协助对方解脱种种的障碍，那都称为药王。人生有很多的病，我们有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能够协助别人都是算药王，那么可以治众生之病谓之药王。他说药王诸天龙八部啊，包括天王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这些人呢，所有求声闻的、求辟支佛的，乃至于求大圣佛道的啊，以佛前闻《妙法莲华经》一句一句一句，乃至于能念能一念随喜，我皆受记，我通通会为他受记。你看，通通都会得到受记。所以现在每一个各位，你我，我们都得到受记了，我们将来都要成就一个如来，都要得这个受记的。只要无论你是声闻成的也好，辟支佛的也好，你是求大圣佛法的也好，以佛前只要你听闻《妙法莲华经》，乃至于只有一记一句，只有那个长行的一句，或者是那个重诵里头的啊四句句啊一句，你呢只要你记得，你听那一文一念随喜，你要一念你随喜这《妙法莲华经》它的真正的教义，它的智慧，你能够一念随喜。什么叫随喜？你欢喜跟随着这样子的道理，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去修行，好好的去实现你的人生，这一件事情，这样子的人，佛通通都受记。所以现在你从经文里头所听到的东西都是佐证，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如来，这话是真的吧？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去成就如来，这话也是真的啦。过去有人有时会怀疑呀、啊，会惊疑呀、啊。说郑老师，你怎么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成就自己的如来呢？现在你应该不要争议了吧，你如果在争议的话，那等一下这里还有一段再讲给你听。那么好，不止如此，如果有人闻述《妙法莲华经》乃至一记一句一念随喜，那么我已当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如果有一个人只要听，不只是读诵啊，那么受持都不止如此啊，只要你听闻他就受记，你诵读解说书写这个妙法莲华经乃至一句一句，我都为他受记。所以我们印经的功德都会得到受记，连那个在那个电脑输入的那个人，他通通得到受记。他可能今天没有来听，他一样得到受记，但是问题是他愿意不愿意来，没有来得不到受记，就是这样。不止如此，你能够读诵为别人解说的，通通都得到受记啊。那么除此之外，对于此经，于此经竟是如佛，你把这部经 近视如佛，你看着他很尊敬，把他当作像佛一样来尊敬他，近视如佛，那么能够种种供养，有种种的宝箱啦，啊，这个种种的床啦，哈，那么你能够这个宝床啦，你能够来供养他，那么这样子我也为他受记。那你现在该知道，只有念《妙法莲华经》的经名，然后只有拜那部经念的那个佛号，那个《妙法莲华经》的佛号，日莲正宗，他的所谓的日莲正宗，他的依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不能随便批评啊，你那个不是正宗，你自己自称正宗不是正宗，不，你要注意，佛法是无量无边的，它是其中的一个 branch 出来，但是要注意，能够真正的诵读书写啊，那么这个修行它才是重要的。你只有这样子呢，它只是告诉你，你必须要真正能恭敬如佛。那佛是什么？佛并不是那本经啊，是你恭敬，那你自然而然你就心里面必须要如佛，如佛必须要醒觉，必须当一位觉者才可以啊。所以你如果只有拜一部经，你那你从来也不闻法，也不修行，那拜那部经跟拜一个木头是没什么不同的。所以有人求佛会灵验，有人求佛是不会灵验的呀。